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八点半到九点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您眼中的中国七十年哈。说到昨天十一国庆啊，中国政府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来向世人呢展示强国威武和大国风范。
回首过去哈，在您眼中自己的故乡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尤其是当 China 从法律意义上的祖国变成了祖籍国，身在海外的您对于身份认同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今天早上我们的正在行动您眼中的中国七十年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观点。
那说到昨天举行的七十周年盛大阅兵呢，也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16次国庆阅兵。那今年的大规模阅兵的发生背景呢也比较复杂哈，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正在白热化，中美关系吃紧啊，香港方面示威活动呢是在持续不断，以及呢包括在台湾哈，距离台湾2020年大选呢现在也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上的一些反应哈，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30号呢发了一连串的推文，除了祝贺中国国庆七十周年，也表示呢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中国企图超越美国的野心，说了在他的带领下，美国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就说这件事情正发生在贸易和正在军事竞争中成型，那我们呢正赢得胜利，我们将会获胜，他们不会毁坏我们和他们的协议，生日快乐中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个国家的媒体的一些社论。
首先是人民日报刊登了宣言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那这篇文章呢一共是5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先对比了70年前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从开除球籍的边缘到如今中国一分钟里让人惊叹的各种变化。
第二部分呢是简单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社会主义中国的创业史。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专门拿出了一个章节来谈精神，谈中国人民的英雄史、精神史，细数了这个70年来留下英明的一些人物。
那第四部分的话题呢是谈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后来发展的国家的艰难探索，只有中国是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那文章认为是简单一句话，就是选对了道路。
所以在第五部分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了领路人，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找到了中国的道路，还竭尽全力带着人民走好这条路哈。那么看完这是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澳大利亚，来看看澳广 ABC 的这个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中共见证七十年，民族主义抬头不安全感加剧。
文章提到呢，从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开始统治中国起呢，中国从一个贫穷和饱经战争的国家，在约70年的时间里呢变得相对富裕，那共产党的统治呢也比以前任何时候呢都更加稳固。
这篇文章提到说呢，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前30年，对民众的活动包括出国旅游的限制，让中国和外部世界呢是比较隔绝的。这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对过去一段记忆的对过去的一段记忆。
但文章也提到呢，这个道德推动安全机制以及爱国宣传这些事情都表明共产党仍在努力界定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表达是合适的，是可允许的。那么这种不安全感与北京所展示的实力呢实际上是不相符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哈，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眼中的中国七十年，回首新中国成立七十年过去以后，您眼中故乡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那么当 China 从法定意义上的祖国变成了祖籍国之后，身居海外的您对于身份认同有过怎样的思考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现在接听第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我呢很喜欢这个 SBS 有个平台给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希望呢发表意见的时候呢，大家要客观公正，不要以个人的恩怨，来啊。特别一个赵先生，我觉得他很偏激的，他凡是提到中国都是反对的， 没有自由立场，没有是非的，什么华为啦，什么香港啦，他都是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是吧？法西斯国家啦，中国假如是法西斯国家，这么现在人民这么拥护，而且昨天上地位这么高，有这么多国家承认他，怎么是法西斯国家呢？不，你个人说了算的，对吧？要客观公正。对中国来说呢，我是本质也尽的，三十年前毛泽东的时候真的是不行，我觉得客观来说真的不行，我也受过很多罪，不仅说不能一个人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行。你刚刚提到是您受过很多罪，都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我给他打正反，革命了，我父亲他为救听美国的英格兰，惯了多少年了，后来平反了，正常平反了以后都平反了。我呢，读书成绩都是很好的，但是他不让我读书，都是什么公社书记啊，大队长的儿子去读书，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后来我自学，我自学学了大学毕业，都靠自己了，这都不个人事了 喜欢不喜欢他，这是客观事实。中国呢的确是进步了太多太多了。现在我回到国内啊，我说家乡温州，每个人不是绝大的99%，我可以说都非常满意，都说现在真的是非常生活过得非常好，国内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国内过得非常好，都是这样说的。以前在大家都出国，现在不要出国，说国内比国外好得多了。这我不是吹牛啊，真的实在是这样哈。我们现在澳洲，澳洲民主我也很喜欢，但是中国现在人家没有抱怨什么人权啊，民主没有抱怨的，他大家都是过好生活，而且国外的老师啊，像这种民运分子啊，国内人权啦、啊、什么暴政了、啊，国内人都没有听到，他们真正生活在里面，他们都没有抱怨的人权问题，没有说抱怨民主问题，你我们抱怨什么呢？而且民主我是这么看的啊，民主一人一票这是一种形式，民主是个形式，但民生呢是结果。现在国内老百姓生活过得很好啊，非常好。那你说你什么民主不民主？民主你说邓小平那个习近平他民意基础不高吗？他肯定很多人拥护他的。现在中国老百姓不笨蛋，他们都有教育，国外也开放了，他们教育程度很高。假如是一个暴政啊、法西斯啊，会有这么多人拥护他吗？不要开玩笑了，中国人不是这么笨的。你其实说中国说暴政法西斯贬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一个民族，对不对？我们不是吹牛，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温州呢，书记老师，我给你说个例子。我陪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去那个社保里面办个手续，看到一个老头年纪大了，他脑袋有点问题，老是在那吵吵闹吵吵闹闹，吵到最后呢，那个办事员没办法，他说我把经理请过，那经理给他谈了两个手，很耐心的，他说共产党一定帮你解决问题，尽量解决问题。哎，在里面服务非常差，跑一次，他有个要求跑一次，就你到里面办过一次要办成，办不成不让你跑第二次，而且里面复印啊什么咨询啊，他都有专人帮助你，不收一分钱的。那你说？你不能把它说成法西斯，这是像法西斯政府吗？说暴政啦、独裁了，这都不基于对的。
好的，这次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观点哈，就因为说民主，民主是形式，民生才是结果，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啊，才是衡量的一个标准。
最大的名义，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个人经验。好的，谢谢这次哈，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啊！刚才那位杰森先生说的非常好，用朴素的语言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新面貌的中国啊，非常好。那个啊，中国发展现在70年嘛，不过有一些东西我也不是不认同嘛，就是说，中国是那个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都经过清朝的清朝的末期以及1949年以前的民国等等这类的时间，中国是一个极贫自落的国家。用金一南先生的话说，就是人人都是可以上来摔一跤。然后经过了澳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的成立，建立了一个，那个工业化的体制，到现在经过30年的奠基，我认为，谈论30年必须该按照必须根据当初的国内情况来决定啊。我认为30年是一个奠基的过程，没有30年就不会有今后的40年的发展。经过了这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经营，中国呢现在由一个极贫自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中国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发展自己的国家并不一定要走资本主义的这些道路，中国道路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样能够使国家得到富裕，中国解摆脱了几亿人的贫困，对不对？这一点我相信大家谁都能够看到的，不用去否认它。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到现在，包括中国的发展代表了大一统的公国更适合于中国国家的发展，对吧？这是第一个。当然中国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不是世界上第一强国，我们依然还要发展。就像我一直在电台里一直说的，我们美国至今为止始终还是我们中国发展道路所学习的榜样，对吧？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霸权，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就主持人所说的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吧，祖国的强大当然就是说祖国的强大当然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当然有很大的帮助，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的强大，离开了祖国我们什么都不是，对吧？这一点我相信那个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那个犹太人建国的历史都已经代表了这些观点。至于有很多人老是唱反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种人，我作为一个自己中国人，我自己的祖国强大，我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如果我反对的话，那我心里真是不大健全了。一些反对的就是一种用我们普通人所说的就羡慕嫉妒恨吧，就是说这种感觉，对吧？
实际上这些
顺便说一下，
你说
顺便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听众当中有几个人一直在谈什么中国的发展史这个暴力史啊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奇怪啊，澳大利亚和美国难道是靠和平演变获得的国家吗？那个世界上其他强国的其他强国的建立都是靠了都是靠了殖民和血腥的杀戮以及抢掠上那去了。中国一个国家的建立通过暴力的很正常，就说近的伊拉克现在的国家以及现在的阿富汗这个国家难道不是靠暴力吗？
好，石先生，好，稍微打断一下，因为听众蛮多的，稍微问您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说打一个比方的话，任何一个事物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哈，好坏都有。您刚刚也提到了在中国目前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方面您自己也不是特别满意的，那您指的是什么呢？
哦，比如说中国的开放程度啊还不尽人意，中国的国家管理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说暴力执法等等这一些情况，我相信在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十全十美的。美国、澳大利亚，我们对澳大利亚，难道澳大利亚在执法工作难道我们认为它都合法合理吗？也有很多人在 comply， 就我们一直刚才所说的，每一个澳大利亚就叫工党和自由党，每一个党派的过程都不超过4%，我都不会超过50%，对不对？为什么？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就是接着我们前面那位先生所说的那个自由民主的概念，既是民主，什么国家统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本身所谓的民主也就是51%的暴力对另外49%实行了暴力，这很正常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中国发展是个暴力，我觉得这种言论就像一个 challenge， 就像幼儿园那个托儿所大班的这种理论，我觉得非常奇怪啊。
好，谢谢先生表达观点。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表达自己观点和这个权利的一些自由哈，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好，谢谢石先生，也非常感
谢
您表达观点。好，谢谢。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郭先生，上午好，郭先生。
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将近30年。我对新中国70年的成就用两句歌词来表达我的心情。我和我的祖国永远都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心中都流出一首赞歌。谢谢。
好，谢谢哈，谢谢郭先生言简意赅的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呢，表达了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
首先祝福祖国70周岁，生日快乐啊！我是在中国生活的40多年的了，我来这里10多年。我为中国大陆之后呢，真是一种感觉，就是非我们的国家非常可爱的，啊，就算我是8日的事情吧，受到那种热情接待，让我很激动。办一个到警察到那个派出所办一个户口啊，
办户口，
我原来有个户口的吧，户口有还是有的吧，办那个身份证户口，他就3分钟给我办完了，当场办完的。
所以说您觉得像在中国当地的办事效率，特别对于个人的这个关怀程度，还是让您感到很同意的是吧？很赞赏。
对啊，我拿个护照出来，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雪梨领事馆签证的嘛。他看这个护照马上给我办了。
可以问一下阮先生，您是哪里人呢？
我是广东人。
那就是您说。
我是靠近香港的。现在香港的我看看中国，我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宣传中国30年前或者40年前吧，有大地方，这是事实，我可肯定，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老太婆啊跑到我家里薅东西吃啊，她跑上三楼啊，走上三楼，我们在乡里面，在一个大厅里面睡觉，他跑到我们厨房偷东西吃，就是如果没有饥荒，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的了。所以饥荒也是事实，但是30年后就我们就吃饱了，
对，就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三十年前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很少看到。
他说他那个选啊，那个海外的老是批评中国没有选票，这是不对的。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有选票，但是我们的选法的这办法呢跟美国还是一样的。他们是一天选法，我们是分阶段的选。
哦，您就是说选代表跟他们那边的普选在您看来实质上是一样的，您认为？
对，是一样。那我打个比就是，他是全国一起选，我们是分阶段的选，一期一期的选，乡选的村选乡，乡选县，县选市，都是代表吗？是不是？都是选出来的吗？
嗯，
我也上这个选的，直接了当选。那个人民代表问我，你要求有些什么要求？
嗯，
我就把我的要求说给他听。他马上给我办法了。
嗯，好的，阮先生哈，好，谢谢您分享跟我们这在就是过去多少年来您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哈。谢谢您，先生。
我很感激中国，
好，
希望中国强大，澳洲也不需要害怕中国，中国不会侵略欧洲的，不会侵略世界的。他中国没有海军吗？没有海军怎么侵略你们呢？是不是？真正的海军还没有发展起来啊！中国至少有13个航母舰队。把美国压下去了，有可能侵犯欧洲了。
好，阮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他也是从过去在多少年来哈，在很多个地方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感觉现在这个老百姓哈，真的是过上了比之前要很好的日子哈。他也自己也非常的感谢。好，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样，昨天呢国庆节了，这样，不是很。就是很突然或者是很那个惊奇，因为为什么呢？他前几年就是那个抗战胜利时候70周年已经有过了。那么这样我们谈一下国家显示实力呢，这是跟经济状态有关系的，必然联系的。因为这个国家是说向人宣示就是特别的社会主义之机制，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看看国家的变化确实也很大。因为任何讨论在网上我也经常参加讨论，一个客观实事求是很重要。那么我不能延伸到那个什么唯物主义，一谈到唯物主义人家马上就是好像是我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实际上我们对共产党所有的政策不是全部赞成，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如果脱离了客观或者实事求是，就没法讨论了。就是说什么洗脑都是什么大纪元、什么法轮功也出来了。
陈先生说到今天的话题，您觉得像新中国成立70年的话，您也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大利亚这边的人哈，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这70年的发展呢？
这个你不能否认，49年以后建立政权，你这个所有的机制要改变。那么然后呢，确实也经历了那个，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是毛嘛，毛因为有些事情呢，确实也比较激进，或者一些比较对经济规律掌握不是太理想。那么这种东西差错呢，也就是执行当中的问题，也不是毛个人的问题，因为毛是一个领袖，作为下面的执行者出现差错，那个就差错偏大了嘛。上面只要偏一点点，下面就是偏大了。
那您觉得现在当前的话，习近平的管理跟当初毛泽东的管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时代在进步，社会那个机制都不一样，这个科技发展一泻千里。你现在的问题，你不能用以前的50年代的办法和管理机制，因为共产党也是，因为他们讲过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和一个就是什么。不断发展的唯物主义嘛，所以共产党也是讲科学的，因为这批人在海外读书的，你所以像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说一看听共产党就很害怕，不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共产党这批人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我认为习近平带领的反贪手是一个很好的。
嗯，你觉得他的反贪的效果取得的成果不错？
对啊，你现在这利民心嘛，你现在就是说反贪，大家要求是公正吧？你否则的话，即使公平机制，所谓公平机制，就是因为贪污的人他有了权利，他蚕食了这种机制，慢慢就会破坏，就什么千里的堤坝毁一什么一夷啊，什么就反正这之类的话，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啊，毁于蚁穴。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习来说，现在新的领袖他就有新的思维。实际上这种反贪也好，你包括刚才几位听众也讲到共产党的机制，他也在不断完善。因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府或者一个执政党，那么必须有一个什么呢？选择接班人。
好的，
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你现在看看川普的问题啊，他是民选的，昨天在网上看到人家提出来希特勒，希特勒也是民选的。
嗯，那陈先生说到这儿的话，一个就是任期问题，那你觉得像习近平之前把这个就是主席任期给延长，并且目前还没有指定下一个接班人的话，那你觉得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您问得很好了，所以我刚才提到两种机制下都面临一个选举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是一项非常严峻的挑战。然后一个选举制度，所谓就是美国或者澳洲的制度，明显也有它的弊病。怎么呢？它的政策没有连贯性。你就想想川普来说，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他把所有的以前的总统的这个协议全都取消 cancel， 所以这种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没有稳定性，那么我们现在就谈到他对他的国家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制约或者有一个阻碍。那么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你谈到了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任就是那个取消那个就是那个连任制，你现在这个问题好多人过度解读，他取消的就是这个就是两届制，就是也限制，就把它理解为终身制，这个完全是一个过度解读，而且是带有某种政治倾向的。我认为如果共产党的机制能够选出一位合理的接班人，我想他会退的，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领导。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好。这个七十年说的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专制复辟和一个共和自由思想的搏斗。现在通过1949年共产党对政权的彻底的掌握，他重新开始了一个专制的复辟。共和应该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最高法院明文规定是不可以引用。宪法规定我们的所有自由几乎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老百姓拿不到这些所谓宪法上的东西。宪法是应该是一个进步的，可是他们推翻了一个进步的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共和国这几个字非常非常让人可笑。另外一个共和国嘛，应该是一个博爱，是一个正义之国，可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他们一声枪响进行了革命的暴动，完了以后把这个所有的私有财产划为一个党天下。但是六四枪响以后，他们又同样一个政党干了一个同样无耻的事情，把大家的公有的东西又要化为他们家族党族所有。
赵先生呢，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您如何看待哈？在过去七十年以来，包括前面几位听众也提到的哈，那么中国呢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摆脱了贫穷，包括像中国政府的这个也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非常大的物质繁荣，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客观现象呢？
对这个问题呢，一个陈先生和一个他们两个自己提出非常矛盾的问题，就是说陈先生说就说共产党这个反腐啊，这个权力造成了腐败，他们反腐非常好，反腐非常好的同时不对他们自己的权力进行约束，他们是反腐。这个呢请陈先生自己去批判。另外一位听众讲出一个更加笑话的一件事情，我的要求提高叫人家人大以后，他们通通给我就照顾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话，这个由他们自己来弄。做比较非常简单，同是属于中国这么土地，在我们国家上分了三块地方，一块是没有共产党统治的香港，一个是没有共产党统治的中华民国的台湾，大家自己看一看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要我用举例。所以我最后一个结束语非常简单，如果大家对专制赞同，如果大家对独裁赞同，如果大家对野蛮复辟赞同，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泡影，共和国就永远建立不起来，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啊，这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哎，你好。
您时间不多，稍微简短的说一下呢。
就是我是香港来的。我觉得呢，我在香港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我很不喜欢那个毛泽东的一个作为。可是现在呢，四十年，那个邓小平起来了，我觉得中国真的是很伟大啊！现在香港呢倒过来，我谴责香港的暴动，他们都没有规律。暴徒，与中国
真的是很伟大的民族。好的，嗯，好，谢谢夏先生啊，因为时间原因啊，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所有参与节目听众朋友，我们说到祖国和祖籍国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里面掺杂了很多个人的一些感情，一些历史，包括情感和纠结哈，真的不是说是一纸公文或者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就这些问题呢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